身在身在浮沉黑云里，醉人眼的瞻望珍珠为何荣光，耶和华为身在谁上足看比眷恋之
那位凭永约之血从死里复活的大牧者，用永不改变的约拥抱我们起伏不定的我们，让我们以歌声回应这长存不灭的恩典，永恒的约。天父啊，满有恩典与怜悯的主，我们感谢赞美你，在你所受的这样的一个日子里，我们再一次聚集来到你的宝座前，这是何等的美。主啊，我们在这里恳求你用你的宝血接近我们，除去我们心中的那些纷扰世俗的残累以及隐而未显的过犯。主啊，求你为我们造一颗清洁的心，使我们里面有一颗正直的灵，好让我们能够用心灵和诚实站在你的面前。天父啊，求你此时此刻与我们同行，求你的灵运行在我们中间， 柔软我们刚硬的心，苏醒我们疲惫的灵，点燃我们里面的信望爱的火焰。主啊，也求你格外看顾今天的讲台，让你的仆人说出你的话语，使我们听着能够能信，信也能够去行。主啊，愿我们今天的敬拜如馨香的祭能够达到你的面前，愿我们口中的赞美能成为你荣耀的宝座。愿这次的聚会不单单是个仪式，更是我们与你生命的相遇。谢谢主，我们这样的一个祷告是奉靠我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我们一起诵读使徒行经。
我信上帝全能的父，创造天地的主，我信我主耶稣基督上帝的独生子，因圣灵感孕，由童贞女玛利亚所生，在本丢比拉多手下受难，被钉于十字架，受死埋葬，降在阴间，第三天从死里复活升天，坐在全能父上帝的右边，将来必从那里降临审判活人死人。我信圣灵，我信圣而公之教会，我信身体相通，我信罪得赦免，我信身体复活，我信永生。阿们。
好，请坐。
好，弟兄姐妹们，请把圣经翻到新约马太福音24章。好，新约马太福音24章，今天是经节比较多，有51节，以我读一节大家读一节的方式，好吧。好，耶稣出了圣殿正走的时候，门徒进前来把殿宇指给他看。
耶稣对他们说，你们不是看见这殿宇吗？我实在告诉你们，将来在这里没有一块石头留在石头上不被拆毁的。
耶稣在橄榄山上坐着，门徒暗暗地说，请告诉我们，什么时候有这些事，你降临和世界的末了有什么预兆呢？
耶稣回答说，你们要谨慎，免得有人迷惑你们。
因为将来有好些人冒我的名来说我是基督，并且要迷惑许多人。
你们也要听见打仗和打仗的钟声，总不要惊慌，因为这是时候已
经有了，只是末期还没有到。民要攻打民，国要攻打国，多处必有饥荒地震。那时人要把你们陷在患难里，也要杀害你们，你们又要为我的名被万民恨恶。且有好些假先知起来迷惑多人，唯有忍耐到底的必然得救。你们看见先知但以理所说的那行毁坏可憎的站在圣地，在房上的不要下来拿家里的东西，当那些日子，怀孕的和奶孩子的有祸
了。
因为那时必有大灾难，从世界的起头直到如今，没有这样的灾难，后来也必没有。那时若有人对你们说基督在这里，或说基督在那里，你们不要信。
因为假基督假先知将要起来，行大神迹大奇事，倘若能信，连全地也都不信。
看哪、啊、 我预先告诉你们了。闪电从东边发出，直照到西边，人子降临也要这样。那些日子的灾难一过去，日头就变黑了，月亮也不放光，众星要从天上坠落，天势都要震动。他要差遣使者，用号筒的大声，将他的选民从四方，从天这边到天那边都招聚了来。这样，你们看见这一切的事，就该知道人子近了，正在门口了。天地要废去，我的话却不能废去。诺亚的日子怎样，人子降临也要怎样。不知不觉，洪水来了，把他们全都冲去，人子降临也要这样。两个女人推磨，取去一个，撇下一个。家主若知道几更天有贼来，就必警醒，不容人挖透房屋，这是你们所知道的。谁是忠心有见识的仆人，为主人所派管理家里的人，按时分粮给他们呢？我实在告诉你们，主人要派他管理一切所有的。就动手打他的同伴，又和酒醉的人一同吃喝。重重的处置他，定他和假冒伪善的人同罪，在那里必要哀哭切齿了。感谢神，神的话语我们就读到这里。今天为我们证道的是周友珍姐妹，她证道的题目是《橄榄山的讲述末世的警醒》。
亲爱的弟兄姐妹，主日平安。
平安。
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看过一部电影，叫《末日迷踪》，有听过吗？有看过吗？没有看过。这么精彩的，这个电影，这是好莱坞的巨片啊，大片。就是是这样的一个，是有一位非常有名的演员尼古拉斯凯奇主演的一个机长。一个机长，他在万米高空的时候呢，起驾驶的时候突然发现副机长和许多乘客突然消失了，然后他必须独自一个人要去控制这个失控的飞机，然后要迫降在地上。那他的女儿在地上也在到处在寻找他的家人，商场里面大街上很多人突然消失了，只留下他们的衣物、眼镜啊等那些随身物品。汽车，无人驾驶的汽车在街上横冲直撞，失控地冲到了人群里面，整个社会瞬间混乱崩溃。随着时间的展开，人们逐渐意识到这并不是一个普通的灾难，而是圣经中预言的末日被提事件。 就是耶稣 基督徒就是被提，非基督徒被留下来接受接下来的大灾难。这刚才我讲这部影片叫末日迷踪，你们有机会可以去看一看啊。有人是看过的，我们一般看过了以后呢，作为一个笑料看过以后就过去了，很少有人会去思考这个世界真的有末日吗？未来这个要发生什样的事情呢？讲到末日，人们对末世观是非常可以说是淡薄的，只是在乎今生的吃喝玩乐。基督徒其实也不例外，我们更多的关心的是眼前要面对的事情，比如说今年到年底了，我们家里的收支平衡吗？我们会不会被单位炒鱿鱼了，失去经济支柱呢？孩子的学习成绩怎么样呢？我们将来养老有保障吗？我们的身体如何呢？我们一二三四全部是讲的今生的一些的需要，认为这个才是我们当今要去考虑的问题。至于末世观嘛，离我太远了，我不 care 啊。所以这个提到末世的概论，基本上是我们通过好莱坞的大片里面会提醒我们还有末世这个观念。但是很遗憾的是，好莱坞的大片常常展现的不是准确的神学观点，往往是偏离圣经的，只是提供人消遣赚大钱而已。所以今天我要跟大家分享的题目是橄榄山讲论末世的警醒。刚刚弟兄姐妹读了好久啊，五十一节这个经文记载的是耶稣基督预言末世的征兆和关于末世的这个教训，包括二十五章在内，称为橄榄山讲论。这是耶稣受难周的第三天，也就是说礼拜二，也叫训诲日。二十四章其实是大家你们去查这个解经书的话，其实这个二十四章是最众说纷纭的经文，自然也是最难解的经文之一。我查考了很多资料，我看了但以理书，看了启示录，所以花了很多很多的时间去佐证啊，自己有没有理解透。所以求神啊带领我，圣灵引导我，不要解错经文。如果说会错神的意的话，那我的祸就大了，我的罪过就大了。求圣灵来引导我。好，我们一起来祷告。荣耀圣洁公义慈爱的天父上帝，爱我们永不改变的主耶稣基督，天天与我们同在的圣灵保惠师，三位一体的真神，我们感谢赞美你。在纪念主耶稣复活的清晨，你的儿女们欢喜快乐来到你的殿中，来赞美敬拜你，来聆听主你按时分粮给我们的话语。此时此刻愿你圣灵引导在我们中间，因为主啊，你的话语充满着奥秘，如果没有你圣灵的带领，没有人能够真正明白你的话语。愿主你帮助孩子跨过孩子这个无知卑微的有限的器皿，但是愿你圣灵充满，愿你复辟，让孩子所讲的都是从你而来，都符合你的心意。也愿主你开启我们每个人的心眼，让我们能够真正的遇见你，明白你的心意。愿你挪去我们身上的疲累，让我们人在这里，心也在这里，一心一意来聆听主你的话语。走出教会，我们可以将你的话语行出来，让我们真正做到知行合一。愿主你祝福以下的时间，与我们同在，奉耶稣基督的圣名祈求，阿们。好，这个我自己翻哈，侧面、好，首先我们要弄明白什么是末世。末世不是末期，末世也不是末日，末世是一个比较广泛的一个概念啊，广泛的一个概念。也就是说耶稣基督是一个过程，是一个点。耶稣基督第一次降临在世上，十字架的这个救恩已经开启了末世的时代， 也就是说末世涵盖了，末世涵盖了这个耶稣基督降世为人，十字架上受死，复活升天，到耶稣再来的一个时间段啊。末世它是一个过程，不是一个点啊，不是一个点。在神学上我们称它为 already but not yet， 已然未然的阶段，已然未然的阶段。那么我们目前正处在这个已然未然的阶段啊。二十四章关于末世的讲论不但是对当时门徒的这样一个极大的提醒，也是对今天每一位神的儿女极大的提醒。我们如何才能在已然未然的过程当中警醒度日，好让主来的时候看见我们的忠心托付，能够去被他所称赞。好，我们一起来看经文哈。首先第一点，耶稣论，我们既然讲的是橄榄山讲论，那耶稣第一点讲到是耶稣论末世灾难的预兆。预言圣殿会被彻底的毁坏，我们知道上周末讲到的是这个法利赛人哈，二十三章的结尾，主耶稣为耶路撒冷哀哭，因为他知道不久的将来，也就是四十年以后耶路撒冷将要成为荒场。那么我们看二十四章的第一节到第三节，耶稣出了圣殿，门徒将宏伟的圣殿指示给耶稣看，马可福音里面特别讲到的，夫子你看这是何等的石头，何等的殿宇。但是主耶稣却怎么讲呢？他说，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们，将来在这里没有一块石头留在石头上不被拆毁的。那么这样的一个宣告实在是超乎人所能想象的。我们知道耶路撒冷的圣殿早在所罗门王时期是极其的高大荣耀辉煌，我们称它为第一圣殿耶路撒冷的这个当时在南国犹大被巴比伦所灭的时候，第一圣殿是完全被拆毁的。直到被掳回归，省长所罗巴伯带领百姓重新建造圣殿，称为第二圣殿。但是第二圣殿远远不及所罗门的圣殿。那么到了大希律这时代，他作为犹太地的分封王，他是为了讨好犹太人，开始投注祭资修建第二圣殿。所以我们圣经里也看到从大希律修整第二圣殿开始，直到耶稣基督出来传道的这个阶段，经过了46年的时间。我们想想，一个圣殿46年时间还没有建造完，那是怎样一个规模呢？所以在犹太人的心目当中，我们知道第二圣殿已经这个修得越来越接近第一圣殿了。他们深信这个圣殿是代表上帝与他们同在和看顾的一个写照，没有人相信这样一个宏伟的圣殿会被拆毁。所以我们看一下当时的犹太古史记也就其实是那个叫约瑟夫他记载圣殿以白色并且坚硬的石头建造，每块长25肘，相当于13.8。我们想想看，13.8有多长？乘4.4乘6.7的一个巨石，而且外面金碧辉煌，金碧辉煌，可以想象圣殿的那种宏伟圣殿那种规模是怎样的。所以这个时候，这个门徒就当耶稣在橄榄山坐下来，门徒就暗暗的，什么叫暗暗的？就是不敢大声，私下里能不能告诉我就暗暗的来问耶稣，问了哪三个问题呢？什么时候有这些事你降临的时候 有什么预兆呢？世界末了有什么预兆呢？好，门徒就问了这三个问题。那我们知道第一个问题讲了什么时候有这些事，这些事是指什么呢？是指耶路撒冷和圣殿被毁的事情。门徒特别想知道这样的一个巨石，一块石头不留在一块石头上，到底什么时候会发生这样的事呢？但是很有意思的是，马太这个并没有提到耶路撒冷这个被毁的事情，因为马太福音是讲论国度的事情，所以耶路撒冷被毁不是马太要提的主要事情。但是我们从对观福音来讲，马可福音、路加福音都非常详细的记载了这个。特别路加福音讲到，耶稣说，你们看见耶路撒冷被兵围困，就知道他成为荒场的日子近了。所以我们都知道，主后七十年，当罗马帝国的提多将军率领罗马军队围攻耶路撒冷，最后是攻破城墙，长期直入，他们拆毁了整个耶路撒冷城，这是耶路撒冷城最为严重的一次被毁，比当时的尼布甲尼撒在六世纪的主前六世纪那种蹂躏还要严重。那么当时的金碧辉煌、宏伟壮观第二圣殿就这么被彻底的摧毁了，甚至石头也撬开，石头也撬开，目的是为什么？因为耶路撒冷的这个被毁的时候，那从屋顶流下来的那种金子融化在石头缝里面，融化在石头缝里面，这个金箔啊就闪闪发光，这些士兵们就把石头都撬开了，撬开以后为了要得取这个金子，所以耶稣说没有一块石头留在石头上，这个预言就这么应验了啊，这么应验了。好，所以这里是一到三节是预言圣殿被彻底毁坏，四到十四节里面耶稣提醒门徒要认清末世的普遍光景，耶稣没有直接回答门徒的提出的问题，却让门徒看到末世的普遍的光景。耶稣告诉门徒，好，这一部分这个四到十四节部分描述的是末世的灾难的起头，灾难的起头，好，好像一个母亲即将要生产，生产之难啊，我们当过妈妈的都知道，生孩子的时候开始疼痛，然后一开始的疼痛可能要隔好几个小时，然后一会儿再隔一段时间，到最后是越来越紧越来越紧，那就新生命就要诞生了。所以这里面讲的是这个特别讲到末世的光景也是这样，是一个灾难的起头啊，灾难起头。那么灾难面临的普遍光景是什么呢？首先一个信仰的挑战，信仰的挑战，要谨防假基督、假先知的迷惑，是五节和十一节。耶稣回答他们说，你们要谨慎，免得有人入了迷惑，因为将来有好些人冒我的名说，这我是基督，并且要迷惑多人。主耶稣一开始的时候就指出来，门徒会面临信仰的挑战，那些冒牌货啊，假基督，称自己是再来的基督，再来的基督，引诱人能够去跟随他们，目的是什么？目的是要让人远离真正的救主，最终失去上帝的救恩。这件历史事件啊，已经可以说是不断的去出现，在当今这个时代，大家都听过很多的异端，对吧？很多的异端。最有名的异端邪教，邪教啊，被定为邪教的东方闪电，大家听过啊？东方闪电他编造说基督已经来了，而且是个女基督，而且是个女基督，大是这个女基督下凡，末日，世界末日到了等等，这种异端邪说，然后以奉献的名义让信徒去捐款，然后说捐了钱你才可以得救，这样的一个名义大肆的骗取信徒的 钱财是不少的家庭倾家荡产。然后山东信徒殉道献祭，大家记得吗？有一段几年前吧，在山东是不是有一个坟自焚的，对吧？有个自焚的例子，献祭制造制裁，然后就是诱惑信徒，你们不要管父母了，孩子也不要管了，跟他们断绝关系，马上基督就要来救你了啊！所以很多的家庭，很多的人受了迷惑，尤其是北方东北那一带是非常厉害的。好，所以主耶稣告诉我们要留意查看，小心的防备，防止被骗啊。第二个是，第二个现象是这个社会动荡，社会动荡。圣经里面讲到要听见打仗和打仗的风声，民攻打民，国攻打国啊，这个我们都知道啊。现在看看，放眼望去啊，又是这个巴以战争，又是俄乌战争，又是什么印巴战争，哇，到处都是战争啊。所以民攻打民，国攻打，这是一个社会带来的一个动荡啊。还有一个现象是自然灾害，自然灾害要让所有的人，耶稣说要让人看见，看见什么呢？饥荒。启示录里面六章里面讲到的一匹黑马就是饥荒的这个意思哈，包括地震啊，饥荒和地震一定会带来瘟疫的，大家是不是这么认为？饥荒和地震一定会带来瘟疫啊，会夺去很多人的性命，这是七节里面讲的。再下来是一个信徒大遭逼迫啊，很多的患难使人跌倒，彼此陷害，彼此恨恶。这个事情在历史历代的基督啊，跟随耶稣的基督徒，从早年的教会历史就看到了，到今天的109教案，大家知道109教案吗？所以好多你们要去多了解一些新闻，这么重要的一个基督徒逼迫啊，西安教会的教难事件啊，所以说这样的一种逼迫是从来没有停止过，从来没有停止过。就在18号周二的时候，西安教会18位牧者同工分别收到了批捕的信息，也就是说他们不知道在里面要待多久。那么有的教会牧师被抓，内部开始分裂，为了自保互相推诿，甚至陷害彼此，引起彼此的恨恶，绊倒了许多信徒。这是在安徽有一家非常有名的教会就是这么做的，四分五裂搞到最后，他们为了自保，不管 牧师在里面怎么样，而且把这个师母气得半死。所以这些真的是，这是信仰的逼迫，有的是在外在来的，内部的也是非常的严重的啊。还有是道德的滑坡，这个道德的滑坡其实讲到教会里面的啊，耶稣讲的好多事情是针对这个一个，虽然那时还没有教会成立啊，但是针对信徒来讲的，他说要经历不法事增多，许多人的爱心冷淡了。什么叫不法事？不法事，不法事指那些不守规矩、违背神旨意的事情，诸如今天的教会也是面临着很多的问题哈，诸如自己离开教会，还有各种用各种的手段到原来的教会去拉羊、偷羊，为了满足自己的虚荣心，还不惜冒用圣灵感动这样的名，把不明事理的信徒带到自己面前，显明自己是何等的有能力做出伤害神家的种种违背神心意的事件，绊倒那些初信者，绊倒那些生命软弱的肢体。那些伤害教会的不法事情，也使一些不明真相的信徒爱心冷淡了，有的就离开了，不打招呼就离开了啊。有一位牧师讲到现今的教会里面叫糊涂徒，基督徒不叫基督徒，叫糊涂徒多，爱徒少。大家有没有这样的一个看见？今天坐在我们这里的弟兄姐妹，起码你是爱主的，起码你想到你是基督徒要来崇拜主日的时候，有的是根本不来，想来就来，不来就不来，对吧？有服侍我才来，没有服侍我就不来。 还有的人称为我在单位里被人管，我到教会我不想被人管，我只想自由自在，不要有人管我啊，就是这些基督徒讲出来的话语啊。所以这里面我们看到真的是糊涂徒多爱徒少，爱徒少啊。那么主耶稣他教导说总不要惊慌，因为这些事必须有的，这些事是必须有的，只是末期还没来到，唯有忍耐到底的必然得救。这天下的福音要传遍天下，这天国的福音要传遍天下，对万民做见证，然后末期再来到。刚才我讲的是末世不是末期，末期也不是末日啊，这几个概念要搞清楚啊。耶稣提醒门徒种种的那种末世的预言，面对异端的迷惑、战争啊、饥荒啊、地震啊、逼迫、出卖、背叛以及许多不法事，其实2000多年来没有停止过，是末世教会所要面对的普遍光景。那么跟随耶稣的门徒需要完全要靠上帝的保护和看顾，如果我们没有上帝保护看顾，我们是站立不住的啊！这并不表明末期已经来到，末期就是讲世界的末日了啊，世界的末了就是刚才讲的，不过是一个像母亲那样子的生产之难的起头。在末期来到之前，神必定会预备足够的时间让天国的福音传遍天下，传到每个族群当中。所以弟兄姐妹，这个耶稣基督提醒我们啊，提醒我们要需要去思想，不是末日去思考末日的时间是什么时候啊，我们会有好奇心对吧，然而是自己有责任的去忍耐到底，持定神儿女忠实的身份。神儿女忠实的身份是尤其的重要，如果我们忘了这个，我们就不需要坐在这里了啊。所以持守神所托付给我们的各样天国的事工，忠心的服侍这个时代，待到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我们必然身体得赎，全然就得救了。所以这是非常重要，耶稣的教导让我们不要惊慌，现在这些事情不法的事情逼迫的事情是必须有的啊。所以我用颜色标出来，大家就能看得比较清楚了啊。所以我们要做的就是忍耐到底，忍耐到底去做为主做他要我们做的工作，拓展神的国度。好，感谢主。好，那我们看到第二方面，耶稣论末期大灾难的预兆。刚才讲的末世，现在讲的末期哈，大灾难。我们看一下啊，这个有很长的一段经文。这里面特别讲到大灾难的门徒必须会遭大逼迫的，必须会遭大逼迫的。主耶稣提出末期大灾难是怎么开始的，这个非常重要。哎，我们是什么时候开始的呢？那才能那个了，标记是什么呢？所以他主耶稣说，你们看见先知但以理所说的，但以理所说的那行毁坏的，那行毁坏的可真的站在圣地，特别一个小字里面有个括号，读这经的人要会意，要去思考啊，要去思想，去明白。你们看这个圣地是指到耶路撒冷的圣地了。主耶稣提到但以理所说的那个行毁坏可真的这个圣地，你们可以去读一下但以理书的第9章，还有11章，还有12章，一共3次讲出这个预言，指的都是末后的日子将来会出现的一位敌基督。敌基督，但以理的预言，当时但以理预言真的是已经兑现了，应验了。应验在什么地方？是主前的170年就应验了啊！当时的叙利亚王叫安提阿古四世，他征服了耶路撒冷，想要毁灭犹太人的宗教，那怎么办呢？ 毁灭犹太人的宗教唯一的办法就强行 推动那个希腊文化，让犹太人的文化被希腊人的文化所这个同化了。然后呢在圣殿里面行了犹太人认为是坚决不能行的事情，最可怕的一个事件，三样事情。哪三样呢？就是把燔祭上的祭坛变成祭希腊的这个宙斯神的祭坛，本来是祭上帝的，最后变成是祭希腊的一个宙斯神。第二个，犹太人认为是猪肉是最脏的，但是他却用猪肉来献祭。第三个，圣殿当中他将祭司的房间作为公用的公共的妓院进行卖淫的交易，大肆亵渎神。你想想看，做了这三件事，上帝能饶得了他们，对吧？所以主耶稣当时就是这件事情他确实是这么做了。那主耶稣告诉门徒，当时这个但以理所预言的，在公元前170年的时候应验了。那么那个时候应验将同样要应验这个但以理的预言，在哪里呢？就是70年后的耶路撒冷。这个预言是交织在历史中已经发生的已经应验的耶路撒冷城被毁灭和将来还没有应验的末期大灾难的发生，所以这是两个交织在一起的哈。耶稣在16节到20节里面他特别讲到的，当敌基督出现的时候，然后在圣殿当中神的儿女，当敌基督出现这三样事情的时候，神的儿女赶紧要离开了，要赶紧离开了。那么圣经里面讲的，那时犹太人应当逃啊，逃到山上在房的这个我们还有就是要我们不要去这个回到家里去啊，拿东西去啊，不要顾念这个一切的财物，然后呢也要为那些就是奶孩子的还有这个怀孕的人不能走的人老弱病残的人要为他们他们逃不了要哀伤，因为这里面特别讲到的啊，就是让他们不要遇见冬天，因为冬天的时候路上很滑，也不要遇见安息日，因为安息日他走路的时候有限制的，只能走1400多公尺、啊、所以这个你要超过这个就不行了，所以不要遇见冬天，也不要遇见寒安息日。所以这些事情就是你想想看主耶稣多么的细致，大家有没有觉得主耶稣考虑的好周到啊，连奶孩子的怀孕的不能走路的老弱病残他都考虑到了，所以真的主耶稣太爱我们了、哦、感谢主。还要让我们能跑的要去赶紧为这些不能跑的人去这个祈求祷告。好，那21到22节里面特别讲到的，21节22节里面讲到，那时有必有大灾难，从世界的起头到如今没有这样的灾难，后来也必没有，若不减少那日子，凡有血气的总没有一个得救的。后面有一句，只是为显明那日子便减少了。我们知道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灾难，是因为犹太人拒绝接受耶稣是基督，认为弥赛亚基督根本还没有来，在幕后的日子敌基督出现的时候，反而他们认为，哎呀，这个就是以色列历史以来一直是在盼望的期待的弥赛亚基督出现了，然后他就跟这个敌基督建立了一个盟约，然后这个幕后的这个时期是7年，大家知道7年大灾难啊，你去读这个启示录的时候啊，还有但以理书的时候都遇到这个大灾难啊。犹太人订立盟约3年半以后，然后就是这个敌基督是停止圣殿的祭司，并且设立那种用猪肉啊去祭司的毁坏可憎之物啊，就像但以理，就像在帖撒罗尼迦后书讲的那样，就是那个 大罪人成人之子啊，大罪人成人之子。这里面就是刚才讲的，就是只为选民日那日子必减少，这是主耶稣基督应许，为了选民的缘故必会缩短那样的一个啊可怕的那个写错了啊日子会缩短，所以这样的一个史无前例的强力逼迫将会为期大约3年半。三年半怎么来的呢？就是在单以书7章25节，一载二载半载，就是加起来三年半。然后这个启示录里面11章2节、13章6节都是讲到要42个月，就是3年半。然后呢，就是启示录12章6节里面讲到1260天，就是3年半时间啊。这里面就是这么来的。所以这个3年半时间，当帖撒罗尼迦后书里面讲到的大罪人成人之子，这个就是末日的时候敌基督的出现，他会在圣殿当中自称是神。到那个时候敌基督将会发动大规模的逼迫迫害百姓，这个就是大灾难来临的一个记号啊，来临的记号。那么事实上他就是70年后就这么去应验了。2000多年来撒旦对神儿女强烈的逼迫是从没停止过，但是到末期的时候呢，大灾难以大逼迫是空前绝后的，是强度达到特别的高的，手段也是最烈的，史无前例的。所以没有天父上帝的这样的一个保守介入的话，那么基本上没有一个人能够扛得住了。所以耶稣在23节里面特别讲到的，只有只是为了选民那日子就减少了，也就是说神会保护他的儿女，像保护他眼睛里的瞳人的样子，神会与所有的儿女同在。所以这个历史记载啊，就是耶路撒冷城要被毁的时候，大家都知道主后70年，在主后的66年的时候，当这些听过耶稣预言的人就特别敏感哦，一看这个圣殿里面发生这样的问题的时候，他们知道撒旦的攻击马上就要来了，于是他们就离开耶路撒冷，到了这个迪加波利境内的一个小镇叫珀拉。那些基督徒迫切地为耶路撒冷祷告，神也垂听了，然后神就缩短了那样的时间。这是我们看到当人听了耶稣的话语去行的时候怎么样，就有福了，是不是？就避免了灾难的受到了灾难。所以这是神的话是何等的真实有用，所以我们每一天要去读神的话语啊。神为他拣选的儿女是真的是非常非常看顾和怜悯的。那弟兄姐妹，你们有没有听过这个灾前提、灾中提、灾后提啊？这是神学上的东西啊，我们也不一定要去讲那么多。但是我们福音派教会是真的一贯认为，神学主张一贯认为是赞成教会是在灾前被提的，也就是说我们不要经历7年大灾难，我们在灾前提了以后，我们就跟主耶稣在空中相遇，然后就与他同在了。当然我们不知道，即使几乎不然，如果有大灾难来我们也不怕，因为我们有神。阿们吗？我们有神看顾和怜悯啊，感谢主。好，24节到28节告诉我们说，危机中不被敌基督所迷惑啊。那我们这里面看到假先知、假基督，其实是复数，表示不只出现一个，会在大灾难、大逼迫的时候，门徒很可能会落入到一种哎呀殷切的希望，主快来吧，所以希望主耶稣赶紧来拯救吧。那当门徒在希望在逼迫当中能够活得大活救了，那就在这个时候会有一进一步的迷惑，这些假先知会行使神迹奇事，然后去吸引人去相信他、跟随他啊。所以说是这个目的是为了打垮神的子民，敌基督就用假基督、假先知的迷惑 来诱使神的子民离开神，然后不再跟随主。耶稣事先就预告了这一切，并且提醒门徒说，你们千万千万不要信啊，因为基督再来的时候一定不是这个样子的。他，所以我们需要谨慎小心，保守自己远离这种迷惑，继续的去依靠主，然后面对幕后的时局。所以我们真的是要好好的去特别特别的注意。那接下来这里面有一段经文哈，主耶稣就告诉我们说，这个耶稣来的速度是什么样的啊？千万不要信那些假先知，因为基督再来不是那样，他们假先知假基督所的，他要像空中的闪电，从东方发出，直照到西边，到处都可以看见的，非常明显可知的，而且是每个人都知道，绝不是隐秘的这样子到来的啊。所以耶稣告诉他们这样子的一个基督再来的一个这样的一个基督再来的一些症状啊。第二点，一个是28节啊，可能有点错了啊，就是从这里面我们看到自然现象显明，危机中啊，我们先看这一节吧，在空中的闪电东，这个说明耶稣基督他那个来到地上的一种速度是快的哦。并且有鹰，这个像鹰平常盘旋在高空，说明地上有什么，这个牲畜死尸，鹰会下来吃食一样。所以这是什么特别明显的，特别明显的，也不需要有人来告知耶稣来了，大声的喊耶稣来，不需要告知的啊。所以这个就是讲到的，不要受这个假基督假先知的迷惑啊，这是非常重要的。尽管他行了很多的神迹奇事，但是不是耶稣行的，对吧？耶稣还没来，他行什么神迹奇事呢？所以，那么接下来就是第三方面了。耶稣基督论再来的征兆，他再来的征兆，那就是末期的时候了哈。一个是自然现象，显明基督就要来了。哪些自然现象呢？我们看一下哈，这两个他用这种的自然现象描述天大灾难以后，人子就要降临之前，还没降临，但是在降临之前，自然界要发生的极大的变化，太阳将会变黑，月亮也会没有光芒，甚至有星体从天坠落。这个天势啊，天势就是讲到的灵里面的各种的权势，灵界各种权势都被震动了，被败坏了，被击垮了。所以耶稣基督得胜就要降临，黑暗权势就要结束了啊。那么表示主耶稣再来要彰显他对灵界所有黑暗权势的审判，并且要为神的子民伸冤，彻底的打败代表撒旦势力的敌基督。那么我们再看哈，这个32节到33节里，耶稣基督用无花果比喻他再来的预兆，提醒门徒耶稣要快来了，基督快来了。这里面所以他讲到的一个啊，无花果，你们可以从无花果树学个比方，当树枝发嫩长叶的时候，你们就知道夏天近了，这样你们看见这一切事就该知道耶稣人子，他说就该知道人子进了，正在门口了。那我们知道无花果树是以色列地普遍生长的一种果树啊，无花果的叶子就是在一年当中的三四月份开始冒的，最茂盛的时候是夏天，所以这就是一个记号。耶稣说前面所有的这些异兆啊，所有的异兆都会陆陆续续的被门徒们看见发生以后，都知道门徒们看见也都知道这是基督回来的日子近了，已经到门口了啊。那这是一个，另外一个就是 基督荣耀再来，他要招聚选民，30节到31节啊。我们一起来读一些经文吧，省得大家可能有的要困了哈。我们一起来读一下30、31节。那时，
人子的荣耀显在天上，地
上的万族都要哀哭，
地上的万族都要哀哭，
他们要看见人子有能力有大荣耀，驾着天上的云降临，他要差遣使者，用号大声，将他的选民从四方、从天这边到天那边都召聚了来。
所以，当主耶稣基督再来的兆头出现在空中的时候，地上的各方各族、万族哈、啊，都要看见人子基督驾着云从天上下来哈、啊。那么有，而且有极大的能力和荣耀彰显出来。那么这里面就告诉我们说，这样的一个事情。为什么万国万民都要哀哭呢？就是因为他们、啊、之前是忽略的，不相信耶稣的，并且苦待他，咒诅他，一直是拒绝福音的，错过了耶稣基督的救恩，那么意识到自己犯了滔天大罪，如今就要面临咒诅审判，所以他们的结局近了，因此他们会捶胸顿足哭泣，就如启示录1章7节里面，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他哀哭。所以这里是那些不信主的，那我们信主的信徒呢，忠心跟随主的门徒，基督要差他的使者来，用号筒的声音从世界的各个角落、啊、招聚这些主的选民和再来的这个基督去团聚。这告诉我们说，跟随耶稣的门徒切切要等候基督，因为他必定会来，虽然会经历很多严峻的考验，或者说遭受患难逼迫，但是耶稣基督必定会来。所以这是最终跟随主到底的真门徒，好，能如果能忍耐到底，那是必然的得救的。那么到荣耀的那一天，我们的名字就会收录在生命册上啊！感谢主，所以一定是有份了啊！一定是会带进神永远的国度的啊！一定会带进神永远的国度的。所以这个就是主耶稣基督明明确确告诉我们的啊！明明确确告诉我们的，好。我们到第四部分，马太福音24章36节到51节，耶稣教训门徒要警醒度日。前面大多数是针对犹太人、以色列人讲的，当然也是对现今的历世历代到今天的基督徒讲的。那这里就是特别的来告诉我们说，要时刻警醒预备主再来，时刻警醒预备主再来。我们看字啊，那个颜色不同，所以这个时候那时辰是没有人知道的。耶稣什么时候来我们知道吗？我们是不知道的，连天使也不知道，耶稣自己作为人子也不知道，只有父知道。那么什么时候才会来呢？那就是就像挪亚洪水来之前，人照常吃喝嫁娶，直到挪亚进方舟的时候啊，不知不觉水就来了，把他们那些不幸的人全部冲走了。那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也要这样，也要这样。而且他是这个里面我们讲到的，他是要娶去一个撇下这个撇下一个，两个女人推磨娶去一个撇下一个啊。所以这里面看了，而且用了几个警醒，警醒你们也要预备，警醒警醒你们也要预备。基督何时再来？刚才讲的、啊、就是像挪亚洪水来的时候，基督就要来了。所以这里面让我们看到，今天这个时代虽然、啊、这个非常的生活非常的富有、啊、 我们也会再去在乎吃喝嫁娶。吃喝嫁娶本身是没有错的，本身是没有错的。但是如果我们活在这个世上，单单的为了这些，专注于今生的肉体和世界的享乐，那我们的人生意义在哪里呢？所以今天看起来，这个时代进入到 AI 时代，那么的先进，那么的繁华，科技那么的发达，生活那么的便捷啊！我们不出门，只要有一部手机，我们就可以知晓天下大事；我们不出门就可以去工作，我们不出门就可以去吃喝玩乐，对吗？但是人们全然不听神所借的仆人去传福音的这样一个信息啊，就像当时的挪亚时代一样。挪亚花了多少年造方舟的？挪亚花了120年去造这样一个方舟，其实在造的过程当中，他一直在向世人传福音，传递审判的信息，但是这些人全然不顾，就像今天一样，全然不听福音，也不愿意悔改。还有很多的挂名的信徒，同样为着肉体去安排，一味的追求肉体的享乐，不知不觉当中，生活变得世俗化，以至于忘了永恒的国度的事情。不知不觉耶稣基督快要降临的时候，救赎的恩门就关闭了，那个时候就分别出来了，是审判的时候。忠心跟随主的呢，就要去警醒一备，就能备主题。那些不信的或者挂名的基督徒啊，他们只沉迷于肉体的需要，那这个就是最后的定局来了，最后的定局来了。那么最后的定局就是一个背题的，是一个忠心的等候的跟随主的门徒，被撇下的那一个，那就是一个挂名的啊，不追求的那种。所以这里面让我们看到我们需要去明白的啊，这个警醒是什么意思。耶稣警告我们，你们要警醒，你们要警醒。具体基督再来具体日子是不知道的，对吧？是隐藏的，没有向任何人去这个启示的。但是背题和撇下的分别就在于警醒。所以他这里不是讲得救不得救的事情，而是警醒不警醒的事情。但是人要警醒，他一定是得救的，他不得救他不可能警醒，是不是？所以这个是很明显的啊，很明显的。那么不知不觉当中耶稣来了，所以这样子的话，耶稣告诉我们要警醒的去预备啊，警醒的去预备。那么总之呢，当基督再来的时候，我们基督是用他差遣天使把我们接到天空，以他就是同在。如果我们不警醒，仍然会撇在地上，就是一个撇下的撇在地上，会经历3年半的大灾难，然后才会有与主见面的时间。所以这是弟兄姐妹，所以我们每一天的警醒是何等的重要啊，何等的重要。因为我们不知道耶稣什么时候来，我们真正要做的是什么，我们不去猜测主什么时候来，而是要好好的按照天父神话语去过好每一天，就像挪亚殷勤的去传福音一样，我们天天的去警醒预备，等到主再来的随时来，我们随时做好准备，对吗？随时来随时做好准备。所以我记得我在刚刚信主的时候看过一部，又是一部电影，那是最早在国际教会看的一部电影，但我记不得它名字了。我记得有一个非常对我印象深刻的，我刚信主啊，印象深刻的名字，一个牧师在讲台上讲到的时候，讲的啊这个特别的来劲，突然之间，哎，他的信徒一个一个的被提了，不见了，就剩几个。最后讲到的牧师站到台上没被提走，所以当时，哎呀，我说怎么会牧师没有提走呢？那是我刚刚信主，什么都不懂啊，但是对我的印象特别的深。但愿我们这些站讲台的牧者同工，我们弟兄姐妹哈，就是不要像那个一样，就是提走，别人都提走了，自己被留下了撇下了。所以这个是给我们极大的提醒 啊，给我们极大的提醒，我们需要去好好的去追求主，等到主再来，我们要想到每一天我们做好预备，随时来，随时可以被主提走。阿们吗？哦，求神帮助我们。好，然后这里讲是警醒，第二个就是45节到51节里面，做忠心有见识的仆人。我们知道有见识的仆人啊，一个特征是忠心有见识，管理家事，安置分粮。那是懒又懒又恶的仆人是什么样子的呢？放荡懒惰，不肯为主做事的。然后语言和态度就打人，并不是真的他要去打人啊，而是就是用那种语言暴力啊，那种不好的态度，使弟兄姐妹心里难过、受伤、跌倒、受刺啊，这个都是属于这个恶仆的一个特征。所以这里面让我们看到，我们是做忠心的仆人，还是做恶的仆人啊？恶的仆人。所以这里面提醒我们说，包括醉酒啊，这些都是恶仆所做的啊，贪恋现今的世界，放荡不受约束的人。所以当主来的时候，一个忠心的仆人和一个恶仆，结果是完全不一样的，结局是完全不一样的。对于忠心仆人有见识的，那么他就会，神就托付他更多的事情，可以做更大的事情。所以这里面也让我们看到，恶仆呢有祸了，主人要重重的治他。我们看小字里面，小字里面特别讲到的是这个要斩，大家记得什么叫要斩吗？也就是说他要会灭亡，对吗？灭亡。所以这个恶仆，神要给他的处罚是什么呢？和那些假冒为善的人一样的下场。我们看到最后一节，定他和假冒为善的人同罪。那么上周刘东弟兄才讲过，假冒为善的人的结果是什么？假冒为善的人信主吗？是不信的，对吧？是不信的。所以说这个恶仆的结果结局是跟假冒为善的人是同罪的，在那里被挨过切齿了。那想想同罪是什么样的。所以圣经里面特别讲到的耶稣最后有一句话就是34节里面，他说，我实在告诉你们，这世代还没有过去，这些事都要成就，天地要废去，我的话永远不会废去。所以说今天这个世代在末世过程当中还没有过去，还没有过去。那耶稣他最终他要审判的日子我们不知道，但是我们要做的就是要好好的去追求主啊，好好的追求主。那我们最后有一个总结，我想这个总结与应用，这是首先一个，我们需要有一个属灵的分辨力，分辨信息啊，分辨信息的真伪。因为现在的假师傅啊，假教师啊，他可能用更隐蔽的方式出现啊，他会给承诺信主啊会给你带来好处哦，宣扬成功神学等那种迷惑人。然后呢，用我们要该对付的是什么呢？用神的话语做准绳，生命增长，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然后要去分辨那些好听的话、悦耳的话的声音，其实是伤害神家的言行，我们不要轻易的去跟随。所以这个这里面就是要分辨信息的真伪，以神的话语为准绳，追求圣洁的生命。然后就是讨主，凡是讨主喜悦，结出圣灵的属灵的好果子来。第三个就是我们在今天动荡当中，我们应该是什么呢？依然相信神掌权，耶和华神在我们面前行事，他在暗中做事，虽然看不到可能，但是他时时刻刻在暗中做事啊，这个就是使我们信心坚固的一个基石。接下来就是要持守起初的爱心，主动去爱，主动去饶恕，去关怀有需要的肢体。这就是为什么我们教会要成立关怀团队，就是要去践行主耶稣基督彼此相爱的爱神爱人的这样一个真理啊，去爱。哪怕这个就是我们需要是对伤害我们的人，我们要去饶恕，要去接纳， 虽然做到很难，但是我们靠着主的恩典，我们就尽力去做啊。然后要去传福音，叫得救的人数满足了，加速主的早日到来。虽然主耶稣基督他要到来并不取决于我们传福音传了多少，而是他有自己的时间，但是我们要更好的去传扬福音，完成神所托付我们的这个大使命。另外一个就是唯有要去警醒预备，忍耐到底，面对那些不法的事情，我们仍然能够去抓住神，持守主的道，那么相信必能脱离一切的患难，将来全人得救啊，进入到神国当中。感谢主，所以我们最终我们就是要去相信主快来了。我们要问问自己，我们预备好了吗？感谢主，预备好了，哇，太棒了！我们有这样的信心哦，我们去预备。其实我们做好了，每一天做好就是预备了。我们每一天做好就是预备了哈。那么如何才能经历神的拯救，忍耐到底呢？那就是坚守信仰，然后持守上帝的话语，让我们无论遇到怎样的问题，我们坚持到底。在百般的试炼当中，我们可能还会遇到很多的这个患难啊。在百般的试炼当中，我们的信心比金子熬过以后更加的宝贵，更加的结实。所以神施恩的手一定在我们身上，求神保守我们，坚固我们的信心，让我们靠着他能够刚强得力，每一天随时随地随处做好基督再来的这样的一个预备，等候神给我们的这个背题啊，不要被撇下，而是要背题，求神祝福他自己的话语。好，我们用一首诗歌来回应今天的信息，我们全体起立。竭力跟随，让我们在这样一个世代当中，我们能够去竭力跟随我们的主。这不是这一首竭力跟随，我发错了吗？不好意思，不是这个。哦，好的。哎呀，那我真的是发错了。我看一下啊，亮哥，默默祷告，默默。